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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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为妙法。
无上甚深为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请放掌。好，我们用一堂的时间，把最后的这个应化非真分做一个总结。那么《金刚经》呢，到今天就圆满了。然后我们会把《金刚经》的一个重点啊，做一个这最后的一个总结，就利用第一堂的时间。如果大家对《金刚经》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呢，欢迎大家在第二堂啊，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呢，来给大家发问。那我们这个第32份应化非真，要佛有三身啊，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。应化身呢，像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在2000多年前曾经在印度生活过的释迦牟尼佛的，当时就是一个应化身。这个应化身呢，它是因应这个世界跟它有缘的世界，像释迦牟尼佛就跟我们娑婆世界有缘，它是因应娑婆世界的众生的需求而来度化众生的应化身。他为了要就是满足这个世界众生的需求，所以他的一个言语行为跟娑婆世界的人啊，人我们知道是叫做布德切罗啊，是一样的。我们这边的人大概当时生活80岁往生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也示现80岁往生。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人有生老病死苦，释迦牟尼佛也显现生老病死苦。那有生就有灭，有圣就有凡，有悟就有迷，这都是对应法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所显现的是一个常态的，在娑婆世界一个世间法，一个熟地法。那熟地呢，我们称为有为的是世间法，有为法所有的一切法有形象的就是相对应的。所谓相对应的意思，有生就有灭，有净就有染，有来就有去，这个叫相对应，都是一对一对的。世间法都这样啊，有老就有少，有男就有女啊，有长就有短呢，一对一对的，有明就有暗呢。但是我们如果说将来看到《楞严经》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这明啊是为了显暗的，明的存在是显暗的，暗的存在是显明的。所以明没有明就没有暗，没有暗就没有明，是彼此互为因缘的。所以凡是这一对一对的世间的 都是虚妄的，因为它都是一对一对啊，这个是显那个，那个这个为那个的因，那个为这个的缘，这个为那个的因，那个为这个的果，是一对一对的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这里讲说应化身，佛的应化身不是真实的，凡是有心有相的，有生有灭的，有净有垢的，有这个来有去的，都是什么，都是相对法，都是虚妄的，都是这个有为的，都是暂时性的存有，都是所谓的空相，都是所谓的无有，就它是一个暂时性的存有，我们叫做假有，那世间法的假谛或者俗谛。你说二谛呢，它就是俗谛，你说它三谛呢，它是假谛。那应化身不是真实的，可是呢我们都当它是真实的啊，都当它是真实的。所以连佛的释迦牟尼佛，我们心中的本师，我们最尊贵的这个佛陀，他在印度的这一生是何其的这个伟大，何其的慈悲，何其的稀有，没有人像释迦牟尼佛这样。可是呢他那也只是应化身，他也是一个假象的示现给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，也示现的像，是应化非真。那我们上一次说，须菩提，若有人已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，持用布施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，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此读诵，为人演说，其福甚彼。那我们又是一个功德的较量，前面有无数次功德较量了，这里呢也是功德的较量。他所比较的一个是用无量的阿僧祇，是无央数，就是这个数字大的不可计量的，那么多世界堆满了七宝用来布施，这个人的功德很大。但是另外一位善男子善女人，他发菩提心，这个发菩提心的人呢，他怎么样呢，是受持读诵金刚经，即使他不是一整本的能够受持读诵，他读四句偈，四句偈，受持读诵，受是什么意思呢，领纳于心啊，心接纳了，不是拒绝的，不是排斥的，接纳的，领纳于心。持呢，一持不忘，意是什么，时时刻想念着他，不会忘记。受持读诵，读出来或者是默背背诵，为人演说，因为《金刚经》有很多的道理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间运用，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，能消除我们的烦恼，能够这个减少我们的业障。为人演说，你如果能够将《金刚经》几句偈语跟人家解释，让人家的心里面的谜团能够打破，能够解决他实际上生活上的问题，生命中间的障碍，那么这个功德很大，其福甚彼啊，胜于前面以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布施的善男子善女人。所以你看， 你要功德大，不必要很多钱啊，不必要拥有金山银山呢、啊。前面这个拥有无量的阿僧祇世界七宝的大富贵中人啊，也不及你受持读诵金刚经为人演说，你不用花钱、啊、就做了一个大功德，这个功德比你布施啊，这个无数的布施还来得强。所以我们说慈善事业、社会福利、帮助贫病固然是好，但是这个功德不大，这一定要记得哦。因为现在社会上有的时候啊，会颠倒了，以为说帮助穷人、帮助贫病，你这个功德最大，不是哦。这每一部经都讲了，你财布施不如法布施，也不如无为布施。无为布施是当他恐惧的时候，当他生命彷徨的时候，当他遇到困难不知所措的时候，你能够用言语，能够用道理去安慰他、鼓励他，让他走出阴霾，得到一个正面的人生，走上康庄大道，你这个功德就很大。这叫无为施啊，你把这个无为送给他了，观音菩萨就叫做施无为者啊，这功德很大。所以不是施钱啊，就是功德大。现在大家很颠倒，施钱是福报，你给人家就解决生命的问题，生命上的一个困苦也是好了。你有能力不能够吭吝啊，不是吝惜啊，吝惜你自己，你自己有钱你不去布施人家，你不去帮助人家，把钱在那个银行里面的簿子上面加一个零加一个零加一个零，没有意思啊，对别的人毫无帮助啊，那你这个叫做贪呢、啊、就像那个这个英国文豪啊 Charles Dickens 狄更斯他写的 Christmas Carol 那故事一样，怎么样呢？那主角叫做 Scrooge 就是他的钱都不施舍给人家的，他自己守着他的财库，一天到晚数着钱，他就快乐了。那这不行，这不对的。那这个层次已经很低了，就是说你能够布施不是很了不起的事，这基本在佛法来讲是基本，你有财能够跟人家共享，这是叫基本的。在上一层呢，你能法布施，能无为布施，而布施无相，无相布施，三轮体空的布施，这个才是佛法。否则的话，只是拿一点钱去帮助社会上的这需要的人，就觉得自己很高很大，那这个是跟佛法有违千里之遥。了解哦，这个一定要了解，因为很多人不懂这里，还说哎，我捐了多少钱啊，你要给我一个荣誉董事。以前我在华范大学的时候，就有人跟我们创办人呢小云导师要那个荣誉董事，这颠倒啊，这颠倒。好，我们说这受持读诵金刚经的人呢，因为他理解到三轮体空，因为他知道这布施的功德不及受持读诵金刚经，你要能够信解行证，知道离相， 因为为什么要无我呢？无我无法，《金刚经》里面讲的，怎么样来降伏妄心啊？离相啊，度生呢、啊？离相来度众生，离什么相？离四相啊，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啊，离四相来度众生。那你要怎么样来破除你的法执啊？因为四相其实归纳就是一个我相，人都把自己看得很大很伟大，没有人比我强，智慧也是我第一啊，能力也是我最强，我的一举一动都超过别人，这个是我相太执着了，执着于我。但是从佛法的观点来看，你可以由小乘法来分析我是个空相，你也可以由大乘，大乘就比较难了，因为你真的要有那个智慧一下子参破当下即空，即生即灭，生死是同时的，当下即空啊，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本体，都是缘起相起，缘灭相灭，这个叫做空，这个叫虚妄，这个叫假有。如果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说这个度生离相，离什么相呢？虽然把它拆散说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其实离相就是离我相，我相、人相就是另外一个我嘛，众生就是很多个我啊，寿者就是长寿的我啊，都是我嘛，都是人嘛。那人什么叫人？无蕴色受想行识，或者你简单说叫身心二法。那我们讲很多，这个身也是空，心也是空，因为你的身体不断的变化，刹那刹那的改变，你不察觉，就随时你的身体里面就有无数的化学变化在产生，就无数的这个生成物，新的生成物，无数的这个旧的物质在代谢，新陈代谢不断的进行，消化系统啊，这个呼吸系统啊，这个每一个系统都是这样，每一个器官都在不断的进行一些工作，所以身体时刻在变化，你不知道看不见。那心呢？什么叫心？起心动念皆是妄啊，一念就是无明，你才一产生一个念头，马上就被这个妄想给抢过去了，没有真心。所以《楞严经》啊，像我们现在你说我一心一意在听法哦，我一心一意在听《金刚经》哦，不，《楞严经》就讲了，汝等善以圆心听法，此法亦圆，非得法性，都是假的，起心动念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那真的在哪里？那这个我们慢慢再讲，这里没有谈到啊。这有一天我们就会讲到的，《楞严经》里面对这个问题很深入。那好了，另外一个问题，须菩提问道说，安住真心，安住真心呢叫无住啊，无住心啊。我们不是说有人去成天禅师是吧，去找广清老和尚说找茶了，不是找他，老和尚三心不可得，你要点哪一个心？你点哪个心考他？老和尚说无住心，无住心。这无住心很了不起，无住心是什么心？ 清净心，清净心就是真心，真心就是佛心，佛心就是我们这个讲的这个佛时时刻刻提的这个，所以无助心很高啊。什么叫无助？不执着于任何的相，不执着任何的事物，不执着不是没有哦，这是两回事。好了，所以我们继续来看，那为人演说其父甚比，受此读诵为人演说其父甚比，胜过这个七宝布施的。云何为人演说不取一相，如如不动？为什么用什么方式来跟人演说呢？你跟人演说法布施也有一定的方式，不是随便讲一堂课，不是世间上，哎，各位知道我做过29年的老师了，29年半，包括2年是教中学的，27年半教大学，2年教中学，一共29年半的老师。那这个佛法跟我们在课堂上那个是我刚看哦，不同的。课堂上讲课是有目的的，有能有所的，我在讲，学生在听，讲佛法不是，为人演说如如不动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如如不动呢，也是一个在某一种意义上面也是三能体空的意思，没有一个所说的人，也没有一个所说的对象，也没有一个所说的法，任运的。真正的出世间法无为法是什么？不造作，不造作，无所求，坦坦荡荡。这个境界很难讲得出来，如如不动。这个当然我们说这个如如的意思啊，佛教这个如字很高深呢、啊。如啊，如这个境界你就没办法形容。那真正所谓的如，就是以如如之理啊，以如如之智，气如如之理。如如就是不动，但是能动而不动，我们在物理学就很懂了。我相信这里有很多佛友啊，学理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的时候你懂一点科学啊，还对佛法比较容易能接受啊。什么叫如如？我说是一种 potential， 是一种潜能啊，不是没有，是有，但它没有发挥出来，但是它不动，这种 potential 未能啊，一种能量。它这个如如呢，上面这个如是以如如之智，如如不动的智慧去契合如如之理，就佛所说的这个真如之理啊，宇宙人生的真相叫做这个如理，以如如智契如如理，所以叫如如。这两个如不动的，何以故呢？为什么这样呢？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这里有六个如，我们说过这个明朝四大才子的唐伯虎啊，他就是叫六如居士啊，从这里来的。从这里呢，我们也可以知道唐伯虎是学佛的。六个如啊，如梦如幻，如泡如影， 如露如电，这六世间一切事物都可以用这六个现象来形容，都可以用这六个现象来描述。很多事情像一场梦，这个特别鲜明。我们常常会觉得过去的事情就是一场梦。你看看你大学时代的照片，你看看你大学时代的照片，你认得他吗？他是你吗？明明就是你，可是你觉得似曾相识，又不是很相似的样子。过去了，过去心不可得啊，过去的。所以李白都说嘛，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，断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。要是李白学佛的话，他就不会烦忧啊，烦忧都可以解决的。所以那个苏东坡说，这曹操啊，当时啊，这个横槊赋诗啊，乌鹊南飞，横槊赋诗，盖一世之雄耳，而今安在哉。所以苏东坡就在感叹说，曹操当时啊，在赤壁的时候，他说乌鹊南飞啊，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啊，扰树山杂，无枝可依。那曹操做的这个词啊，填这个词，哎，曹操是一世之雄啊，枭雄，而今安在哉？苏东坡写《赤壁赋》说，这样的一个英雄，他现在到哪里去了？不见了。所以苏东坡写《赤壁赋》的时候，在感慨说，曹操当时多豪迈啊，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呢？可是我们现在想，苏东坡到哪里去了呢？就很有意思啊。那有一天我们的后人说，哎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有一天我们也走啊，这就叫无常。那哪有一刻是真实的存在呢？你有没有认为说哪一刻你是真实的存在呢？所以身心都是无常的，身心都是空，这个叫空，因为它没有一个自主性，没有一个不变性，都是变的，都是变异的，都是变迁的，刹那刹那在变，身也如是，心也如是。你说心是我吗？一般人说好了，身体不是我，心是我啊，都是前尘往事，都是前尘的一个妄想啊，前尘影视，好像影子一样。所以这里说如梦如幻，幻就是魔术师了，变魔术，你以为是真的是假的。泡是水泡，影子好像早上的露水一样，也像电一样，这大风暴的时候闪电啊，一下就不见了。应作如是观，你要看一切事情 无常，所以佛法中就是无常无我啊，一定要观察这个无常，这个无常观很重要。观无常啊，你才会修行啊，你才会知道这个生命短暂啊，时不我与啊，赶快修行啊。那我怎么修行呢？我怎么修行呢？金刚经有教你怎么修行，但是如果说对年纪大的朋友来讲，一句阿弥陀佛就好了，不要想东想西，不要这个道场跑到那个道场。为什么？每个道场的方法都不一样，会把你的心给搅乱。所以过去的大德常常教我们就是什么，一个法门嘛，一门深入，一下子显，一下子密，一下子静，一下子禅，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学什么，自己打自己嘴巴。因为什么？两个法门互有冲突的。真的自己真正有智慧的人去深入了解一下。好了，就应作如是观，要这么样去理解。好，正中分讲完了之后呢，最后呢就流通分。每一部经都要流通传诸于世啊，让后代的人呢能够继续得到这个佛法的益处。就这几句话而已。佛说是经已，长老须菩提，及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这部经讲完了，其行者，就这一部经的这一个主问的、问佛的，就是须菩提尊者。善现或者叫空身，也叫做善集，他的名字有好几种的意义。须菩提，他在佛的弟子中间，他是解空第一，所以为什么般若经佛就一定跟须菩提讲，跟舍利佛讲，只有这两位能够堪当大任啊，能够堪受佛给他讲这个般若经，因为他们一个是智慧第一，一个是解空第一。须菩提解空第一，他闻说金刚经之后深解意趣，涕泪悲泣。还有谁呢？还有1250人呢，还有这些比丘、比丘尼啊，那当然呢还有一些在家的居士。修婆塞呢就是男居士，也叫近士男，就近士佛法的男生男居士。优婆夷呢就是近士佛法的女居士，叫近士女。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，我们知道世间有六道轮回，这里只讲三善道，就天，天就是神仙，天就是天人，天就是所谓的神仙呢、啊。你说道家啊，他们升仙也是到某一个天去做神仙，去做天人。那我们凡间的叫做人，还有阿修罗，阿修罗叫无酒啊，非酒啊，阿修罗啊，他也是就是嗔心很大的一种这个众生。这三种叫三善道哦，三善道。你说为什么地狱恶鬼畜生的众生没有来听佛讲呢？他们不是更需要吗？很可惜啊，地狱的众生在受苦没有时间啊，啊，这个恶鬼畜生饿得叽叽叫，他也没办法来啊。这畜生呢，愚痴不懂得佛法，但是也有少数的哦。他大概没有喝孟婆汤啊、哦，他就知道呢，有的那个猫啊，会在佛堂里面拜佛啊。韩国有一个，大陆吉林那边又有一个猫啊，那个猫啊，看到人流泪，把它捡到佛堂里面去，跟那个住持就跟他说：“你不可以吃肉哦，你不可以杀生哦，啊，你。”要怎么不可以乱叫哦，在佛堂不要乱叫。现在已经四年了，他没有叫过，他忘了，即使别人叫他的名字他也不叫，他叫解脱。他一到佛堂他就拜拜拜，跟韩国那只猫是一样的，不颜色不一样啊。所以呢这些人呢听佛所说这一部金刚经之后呢，就由衷的欢喜，皆大欢喜啊，信受奉行啊，用一个慈诚的一个清净的信心接受佛所说的法，来奉行佛的教导。那这一部经呢我们就讲完了。 讲完经我们时间不是很多，我先呢就跟大家讲金刚经有什么好处。你们听完这个金刚经之后，对你的人生，对你本身的法身慧命有什么益处？我们这里讲五点。第一个，能够得到大的福报，因为金刚经里面很多份里，很多份中间啊，都提到说，以恒河沙七宝布施，以这个无量的这个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，以生命布施啊，或者是过去以无量的生命布施，现在又以无量的生命布施，未来还以无量的生命布施，这样布施的功德应该很大，得到的福报非常的不可思议。可是呢，都不及怎么样受持读诵为人演说《金刚经》。一般来讲，我们每一部经都这么说，法布施最大，一切布施中法布施第一，而何况是金刚经呢？为什么说金刚经的这功德更大呢？因为金刚经它主要就是三世诸佛皆从此经出啊，一切诸佛皆从此经出，那里面有讲到，所以它是成佛的经，你能够让它能够让你成佛，而且把佛的那个佛教的一个宗旨啊扣得紧紧的。那第一个，所以说受持读诵金刚经，受持读诵为人演说金刚经的这位善男子善女人，他的功德远比七宝布施来得大，所得的福德比远比这个布施的功德大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就知道第十六份消除业障。怎么个消除业障？他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此读诵此经，若为人亲见，世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，已经世人亲见故，先世罪业即为消灭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说你受持读诵金刚经，别人骂你，别人侮辱你，别人说不好听的话冤枉你，什么都不在乎，因为啊，他让你的业障消除了。这他骂甚至于打都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受持读诵金刚经的人，他打你骂你啊，这个叫金刚经帮你加持你，让你这个重罪轻报，你本来要堕地狱的呢，这个罪消失了，所以是消业障，非常好的消业障的方法。第三个，大家都知道金刚经是什么？金刚经是般若经啊，般若经就是要开我们的智慧，就讲智慧的，让我们法身慧命增长的就是金刚经。它尤其是金刚经它的一个宗旨，缘起性空，他讲到熟地就是缘起法，讲到真谛呢就性空。所以金刚经里面有很多的三连句，不单是二谛，他讲三谛，三谛就是中谛，有假谛、空谛，还有谛义、义谛。因为一切法，世间一切法都离不开熟谛、真谛，那佛法呢更把它归纳到第一义谛。 因为一切的法呢，它有个相，有个性。相就是现象，就是它的表象，它的形象。性呢，就是它的本体，它的离体。这个性相呢，这个表象呢，是有生灭的。就是你可以看得到、摸得着的，那这个性呢，是看不见、摸不着的一个离体。那一切的这个有心有相的呢，都是从这个法体、法性里面演化出来的。这法性在无情来讲法性，在有情来讲的法身啊。所以说，佛的法身遍一切处，这法身也叫做真如，也叫做觉性。那这个法身呢，它能够演化一切物，一切物都不离开这个法身，这法身它是遍一切处的，哪里都存在的，所以叫做再凡不减，再圣不增。佛跟一般的众生，佛跟众生这个法性是等无差别，但众生迷了这个法性就局限了，局限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，就剩下这么一点点。好，这个觉，你说我觉的范围多大呢？看你的心量多大，觉就能够多大。你的心量很大的话，冲破你的身体，冲破你的界限，冲破你的障碍，跟佛一样，那你就成佛了。你冲不破，你看到的很少，想的很小，那就很窄小，你的心就 focus 在一点，这个叫执着。所以佛教你不要执着，不要执着就是平等，执着跟平等就是相反的。你用不执着去，你用这个平等来破这个执着，你对一切众生平等，对万事万物平等，你的心量就很大。所以达摩祖师说，心心性难可寻啊，宽是骗法界，窄是不容真。所以人家不是常常形容一个人的心量小，说你的女人心海底针，这个对女生很不礼貌啊。就是表示说你心量太窄小，容不了别人啊。不见得啊，男人也有这种人，女人也有心量很大的，所以这个是以前的人乱掰的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啊，《金刚经》的智慧是什么？离相度生，无住身心啊，《金刚经》的智慧是什么？不思无相啊，度一切众生。金刚经的修持在哪里？在不住色声香味触法，高啊。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是色声香味触法来的，眼见色，身心叫做眼识，耳闻声，生一个事，事就是分别，就叫做闻呢、啊。如此类推，眼跟色，耳跟声，哒哒哒哒啊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跟色声香味触法，一个接一个，六条龙啊，乱舞啊，颠倒乱舞啊。所以这个呢，就《楞严经》也讲， 尘为缘，四生其中，六根跟六尘互相产生的作用，就生了六识，就见闻嗅尝觉知。这六识呢，什么叫识？其实就是分别心。这分别心，凡夫用分别心呢，就分别好好坏，对我有利，对我无利。因为凡夫都执着于一个我，这个我就是生死的根本，这个我就是无明的来源，这个、我就是让你永远不能开悟的东西。为什么我们今天还坐在这里？就是有我相。菩萨就是知道没有我相，所以才能成菩萨。所以要破除我相，就要把别人放在前面，这唯一之道。所以没有不度众生的菩萨。那么第四个呢，能够怎么样消烦恼啊？金刚经能够帮我们消烦恼啊，转化烦恼，转烦恼为菩提。这个六祖坛经说转烦恼为菩提，怎么样转？因为金刚经说要你离相，离我相，这我就是一切烦恼的来源嘛，没有我哪来的烦恼？不是一天到晚营营碌碌就是为了我，没有人会说全心全意为别人的，都是为自己啊！啊，甚至于以前的人还教小朋友说什么，就是教坏了啊！我们一代传一代教坏了，说人不为己啊，天诛地灭，好像为自己是应该的。可是为自己不是不应该，为自己就是凡夫道，为众生就是佛道，两个道是不同的。为自己，这个叫做被觉合成，和什么？和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呢？面对着这个尘垢，背对着觉悟。为众生呢，就被尘合觉，就这个差别。所以佛没有烦恼，因为他没有自己。当然没有自己很要有一定的境界啊，才能够说没有自己，否则的话，刚刚开始行菩萨道的人烦恼也很多，菩萨也有烦恼，那是全教菩萨。十教菩萨没有烦恼了，烦恼滴滴一滴滴无明惑，全教烦恼还有，全教的菩萨还有这个，还有尘沙惑啊，还有无明惑。好了，那么最后一点呢，就是能够成佛啊。三世诸佛都是从般若出啊，啊，能够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这很清楚啊。五个优点，五个利益，让我们受持读诵《金刚经》，能够得到福报，能够得到智慧，能够成佛，能够消业障，能够消灭烦恼，这就是《金刚经》的这整个的一个重点啊。那你说读四句偈，四句偈哪个四句偈呢？最重要的四句偈就是要你观破无常，世间法都是无常的，所以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不要看这四句偈，你说这个太浅了。不要这么想，你每一次你要真正深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四句话不简单。一切的法都是过眼云烟，所以有智慧的人不会就是把这个眼前的一切看得那么重要。最后，因为人啊，金刚经讲什么无所得啊，心经当然也讲无所得， 以无所得故吗？无所得的意思，你看我们每一个人谁不是空手来空手去呢？争名争利争权位，整天在生死轮回中间打滚，你得到什么？最后还是空手去哦，什么也带不走，万般皆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我们一起来回向文法功德殊胜行，
文法功德殊胜行，
无边胜福皆回向，
无边胜福皆回向，
普愿成立诸有情，
普愿成立诸有情，
速往无量光佛刹，
速往无量光佛刹，
十方三世一切佛，
十方三世一切佛，
一切菩萨摩诃萨，
一切菩萨摩诃萨，
摩诃般若波罗蜜，
摩诃